认知，这样了解吗？好，那极论的文呢，底下还是有一段，由此想故啊，构化种种诸法相类，我们上礼拜大概讲了，这个相呢，可以想成说如是如是相，这个类呢是相似的意思，是自己心所建构出来的，所以我们把它归类成为如此如此相。那么和这个两个色呢，就是这边的所谓的诸法相。那么随着这些见闻觉知，就是在这个相上起了见闻觉知，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三段来想。第一个，我们的心法在外面取了一个法相，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见闻觉知再去观察这个法相，好，去截了这个法相，然后呢，造作一个言辞出来去说它，去说它，懂的意思吗？那个见闻觉知就是我六根去攀缘，乃至一根去攀缘，然后呢，开始有一个感受。那在这个感受上呢，我给他一些名言，给他一些名言。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举心理学的实验，给各位做一个了解。其实我们的感受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呢，是依据外面的境界啊，决定大半。比如说呢，今天就不晓得下午为什么我的心呢，就忐忑不安，然后呢，气压低低的，啊，气压低低的，我就自己在想，哎，为什么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是烦恼的心生出来了，对不对？烦恼心生出来，于是呢，我就开始心就到处攀援，开始找理由，啊，开始找理由。其实啊，后来我才想清楚了，真正的原因，我先把真正的原因讲给各位听。真正的原因是我今天太早起床了，然后呢，有点昏沉。我从早上到现在为止啊，总共喝了8杯咖啡。啊，人的神经哦，更加安怎迟钝哦，被这8杯咖啡的刺激哦，不心悸也要心悸了，你懂我意思吗？哈，好呀。可是呢，不晓得有一下子昏沉了，忘了这件事情，忘了我喝这么多杯咖啡，还不止喝咖啡，我还喝茶，啊，两个交相作用，哦，跟好像打了吗啡或者是兴奋剂是一样的，啊，就心感觉那比不在，啊，换做别人大概就说，哎呀，你在被上面打击要发生了，对不对？好，如果旁边马上给你一个，也给你一个什么讯息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啊，马上，哎，我妈妈电话来了，我妈电话来了。说，哎，你女儿打电话找你找不到，因为我女儿现在住校住到台中去了，她没有跟我讲她要回来，啊，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在这边有课嘛，啊，那家里她妈妈也加班了，所以家里没有人，所以呢她回家我怕她没有钥匙，你知道吗？然后我妈妈也怕她没有钥匙，啊，就很紧张的打电话来，因为她知道我今天晚上有课，啊，我正要出门的时候呢，电话突然响了，哎呀，我不能一根皮薄菜心脏哦，哦，各家急急而来的这个电话声哦，我就觉得，哎呀，有问题哦。妈妈那个人本来就是大声公，哈喽，你在海上面，结果讲清楚了，原来就是说，因为我女儿找不到我，因为有一天都在哇靠爬爬照，哦，她就只好打电话给我妈妈说她要回来，她身上没有钥匙，啊，希望有人帮她开门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妈妈刚好钥匙不晓得摆在什么地方去，人老了齁，最常找的就是钱包了、钥匙的、眼镜了，还是经常不知道塞在什么地方就找不到，他就叫我千万不要走，要留在家里，要不然是把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啊，他就很紧张这种事情，怕我出来他也找不到我，他就很紧张这种事情，好，我心中的皮薄菜皮薄菜，懂意思吗？那个时候呢，根本完全都不会去想我心的不安呢，啊。其实是我喝饮料过多造成的反应而已。可是当有一个境界给你攀援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把它怪罪以及以为就是它造成了我的心不安，懂我意思吗？这个叫做境界为缘长六出了，啊，这叫境增上故。那么境增上故，你的眼根去攀援了，你眼根突然就注意到了一个东西了， 特别去注意到一个东西了。那么这个眼根眼视的增上，就会让你以为，哎呀，我看到这个东西了。拜托啊，这个教师这个法堂的东西都一直在那里，对不对？那你呢，可能就掉了一个闹钟，就不晓得塞在什么地方，可能有人，我本来拿着要去归位啊，刚好有一个师兄跟我聊天呢，我就顺手放在这里，就忘了，谈谈谈谈忘了，哎，我就一直在找，哎，他怎么不见了？我即便眼睛呢，余光啊扫过去几百遍，好，眼根曾经接收到他的讯号，可是因为没有座椅的关系，你就是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缠缠被他吹醒，啊，他吹都吹不。到隔了几天的时候，东西突然出现了，有突然出现这种怪事吗？东西会一直不见了好久，然后他自己长脚会突然出现让你看见吗？只不过是你后来看见了嘛，这叫根增上故，不是根增上就是境界增上。什么叫增上？增上就是获得你的注意了。你注意到他了，你特别的注意到他了，所以他就升起了。你们一起底下啊，也是你摆的啊。问题是你根本把他马耳东风忘了啦，对不对？他没有失去啊，后来你找到他了，他也没有生出来啊，懂吗？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他不见了，后来他出现了。我们对很多生命的看法其实是这样，其实是这样，赶快拿起来，免得等一下忘记了。啊，很多是这样的关系，所以等一下会等一下会看到眼视界就是这个定义。啊，就是色根增上，就是色增上跟根增上，只要那个外色引起你的注意，或者你的根特别去取到那个相，特别去注意的，那个心法就生起来了，那个心法就生起来了，那么心生这种种法就生，对不对？其实呢，如果以眼根来讲，眼世界的就是九缘生嘛，那个九个条件只要具足一处，一时一处，它就成立了，如此而已。那么不具足的时候，你让它念，让它行了行不，我们在那坑里对，对不对？怎么样想要想不到？那越急越找不到，因为越急啊，眼光是越狭窄，啊，越狭窄，越看不到全面的东西，越不会细细的这样子按部就班的找。所以啊，为什么叫我们一定要什么？泰山崩于前额怎么样？哈啊，诸如此类的。但是呢，说归说了，但是我们的习气真的很难啊。所以真的，就像我礼拜一上课啊，就曾经举我们班上有一个学长的例子是一样。他那天上课跌倒了，他突然呢，等他回神过来之后呢，他就准备考一功。哎呀，我跌倒的时候，我只想到好痛，我忘了念佛了。你知道他担心什么？很多人就担心，我念佛念了一辈子啊，万一就是因为一个意外，我就拜拜了啊，又忘了念佛了，我不就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很担心这个东西啊，好担心哦。可是问题就是，你对痛的感受，根本就觉得它是很猛烈的，对不对？很有力量的，你要跟他对抗，你越想跟他对抗啊，你什么东西都会忘掉。你再怎么熟练的东西都会忘掉，所以这个真的是说不了假话的。如果真的你的修法，你有一个自己一直在修的法门，你要让它有力量的话，要同时啊，要对治五蕴，不要让五蕴凌驾于我之上，啊，凌驾你的法之上。如果五蕴的力量啊强过于你修法的力量，那么到了事到临头的时候，你的法根本一点都不管用。所以我们讲出离，出离要有出离心。修行人没有出离心，根本修不了法的。即便你要念佛或者你要修什么什么法门，假定没有基于出离心，你出离不了五蕴，出离不了五蕴世间所造就的这一个自他的世界，对不对？你一点出离心都没有，还有好多好多的眷念，听你都听个要死啊，怎么会怪说念佛有没有用？对，你根本没有办法决定享受它有没有用，这是关键，这是关键。所以任何法门的修学都要有正行跟助行， 助行是帮助正行绝对成功的条件，对不对？顺因缘嘛，啊，顺增上缘，怎么样制造我们所正修行的那个法有顺增上缘，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以少为足，说哈，我修一个法，我只要这个法就好了，其他法就不重要。其实今天呢，我出去晃了一整天，其实也是跟一个老朋友聊天。啊，那个老朋友也是，我们念佛很多年的好朋友。可是因为他最近呢，去另外一个道场听了很多南传法师的讲经呢，他就开始心里动摇了。动摇说，他就今天就问我说：“阿弥陀佛国真的有吗？我们可以去吗？去得了吗？”他问我说：“西方在哪里？我指不出西方在哪里。十万亿佛国土多长？”我也没办法讲有多长，怎么办呢？齁、哦、我的信心都快被打垮了。我说那也是安呢。念佛念了三四十年的家伙啊。他是老参呢，经书也读过几百本的都有了。啊，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他拍谁师兄都抱歉。他对五蕴的贪爱还太重了。知道吗？他对阿弥陀佛国那个色尘世间的看法太古板了，人家就顺着他的那种思维方式挑战他的一些盲点，心就慌了。所以啊，真的我们在，当然了，随性行不错了，不过如果有机会做一个法次法位的人呢、啊，就是在法上自己能够用功的人，然后真的有正见，也要能够正思维，让那思维真的有力量，不退，啊，这个正念能够不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种不退不是迷信。比如说我们经常就听到大乘非佛说的论点，其实如果各位真的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的话，其实很多的经论，很多的大德菩萨都有讲过这个观念，包括色大乘论在内，对不对？很多这种东西，其实当你是辩方，你要去辩解人家的问难的时候，不要说佛法了，即便我们在法庭上，你只要被逼到要去举证说明你无罪，我跟你讲，你一定输的。在辩论上有个技巧，就是要你落到辩论的那一方，就是辩解的一方，你一直不断地去找理由说我没有，不是，对不对？人就慌了。我就说，师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怎么问难于你的？他就把问题一个一个讲。好，他就说：“哎呀，你们念佛啊是迷信。”我就说：“那南传那些道理难道不迷信吗？什么叫迷信？”好，他说：“大乘菩萨历史上无可考据。好，舍利弗、目犍连有那个人，对不对？可是你说文殊菩萨是谁？”他甚至还说：“啊。”这个很多的大乘经每每就说1250人聚共聚一处，你说去过印度人都知道鹿野苑有偌多啊，啊怎么可能那个地方待1250个人？当你被用这些问题问难的时候，你心里面还会很安住吗？你这个时候的正见是什么呢？问题是在于你过去以前读经的时候你的了解是什么。什么叫做1250人聚？什么叫做聚会一处？今天我跟我弟弟，对不对？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妈妈生的吗？然后呢，今天呢，他如果在别的地方听到有人讲我们家任何一个人的是是非非，请问他会不会企鹅辩护？我如果听到有人骂到我弟弟，我会不会企鹅辩护？会不会？可是我们在企鹅辩护的时候，需不需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心连心的。处是什么意思？处就是生长的意思。什么叫做聚会一处？心连心的意思。同声同气的意思。我们人的观念一样，我们有共识，难道非得要靠在一起？请问我们今天真的靠得很近，心还是如星辰那么般的远，不是吗？ 即便枕边人如果没有很好的经营你们的感情的话，你们的感情一样还有很长的距离的。所以真正的距离不是空间的远近而已，聚会一处不是说那个空间能够塞几个人而已，是佛教化这么多年以来已经有多少个人在实践四圣地，在实践六度，在佛没有看到他在精进修行的情况底下，他还树叶匪懈，不放逸不懈怠，这叫做聚会一处。我是这样解释的，我是这样解释的。为什么一定要用现在知识分子或者是学术的观点来看所谓大乘经那些表法或象征性的语言？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以前我们小时候读小学的课本就有那个寓言啊，那个风伯伯跟太阳公公两个就在辩论说我们哪个比较厉害，于是看到有个人那个地方走过来，穿了一个大衣，两个就比赛了，打赌了，谁能够脱掉他的外衣他就是最厉害的，对不对？如果照常理而言，能够把外衣用外力让他脱掉的应该不是太阳而是风才对，对不对？风能够卷起来很大的力量，那个力量是外力，足以把什么万物都拔起来，那何况是一个宽宽松松的大衣呢？可是不然，风就一直吹啊一直吹啊，不但没有卷起他那件衣服，反而让那个人呢、啊、好冷啊，撸就撸暗，对不对？可是太阳就这样子，也不增一分也不减一分的，反正我就照照照照到你老庆瓜的窝疼嘛，没晒，是这个意思。请问如果你现在小学或者是高中答选择题，请问人所穿的啊，人身上的一件东西，太阳可以把它移动还是风可以把它移动？任何人都会答风会移动东西，对不对？谁也不去答太阳会移动东西啊。可是如果有一部经上讲说太阳会移动东西，这句话不是显然违反常识吗？可是它却是真理，不是吗？是可以实现的真理。大乘经典很多象征的语言是这样在写东西的，这样在写东西的，那么有何不可呢？有何不可呢？何况顺着这个理去思维小圣他们，不要讲小圣了，南传他们所讲的道理，南传他们所讲的道理里面有多少他们不见得有正量可以去证明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是用信心在受持吗？那个状态像跟我们现在用信心认定有一个阿弥陀佛国，请问那个心理状态有何差别？有何差别？怎么可以说我这种信心就是迷信，他那种信心就是不迷信？说不过去啊，那个不是同一个标准可以去衡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啊，法门都是对机而说的，这是我觉得比较平等的看法，比较平等的看法。用历史来训诂考证，乃至着用知识分子的方式来去证实现在的一些争执是非，我觉得那个都是不好的方法，因为那背后有一个科学检证思考的一个哲学的假设在里面。他认为因果或者认为事实是需要用时间空间的证据证明的，可是问题是难道没有证据就不能够承认它曾经存在吗？啊，我说我爱我爸爸妈妈，请问这份爱怎么证明？请问除了我每天还是一样的做一样跟他们一样的事情之外，请问我怎么去证明我爱他们？你告诉我我怎么证明我爱我爸爸妈妈啊？这个事情我怎么证明嘛？这件事情就足以说明科学那种证明的一定要用证据，所谓的实体证据。因为科学或者是知识的辩证方式只接受什么？只接受事实证据。可是问题在唯识的角度看起来，什么叫事实本身就有问题了？即便它本身是事实的，都要透过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来解读，不是吗？有哪一个事实的证据可以完全的客观，不需要我主观的解读就可以变真的？没有这种事情嘛。哪一个事情不需要认识而能够成立？你只要透过人的认识来成立这件事情，它就是唯识的， 他就为是的，你怎么可以去证明是非对错？不但不能证明，我们唯有一句话可以说，一切法假安立而已，对不对？那既然都是假安立，那谁一定是真，谁一定是假？谁一定是对，谁一定是错？谁一定是是，谁一定是非呢？经的作用是在产生激发一个人去修行解脱的目的，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我这个经的文义足以打动这个人开始修行，真正去解脱，以出三界为义，成功了，不是吗？就成功了，就有它的功用的。这就是觉，这就是见佛。对我默学而言，这就是见佛，这就是见如来，这就是如来出世，这就是如来出于世。你要用那种很窄化的角度，用这种窄化的角度，你说你是知识分子，我也是知识分子，或许我这个人是比较会变。我说我从大学就是台大建研社这样子参加无脱长辩，可是我觉得这不是辩论的问题，是政见的问题，是政见的问题。我经常就跟各位学长也报告过，我们对文义不要只留在文义，解文生义是末流的，是末流的。那么借着解文生义呢，去训诂考证，更是颠倒教颠倒。龙树菩萨大智论就讲得很清楚，经要怎么读，要以四七坛来了其义，要知道佛是在四七坛当中依什么目的来弃理弃机教化众生，要以目的来看，不是以文义来见。已经很明白这样讲嘛，已经很明白这样讲了嘛，那我们就不要讲那个五人说法这种事情。对，在阿含经大家都同意，那个是原始佛教的根本经典，里面都有好多的法是舍利佛啊、目犍连啊，对不对？都是他的佛弟子所说的。可是大乘经里面菩萨说法就是错的，就是非佛说的了。佛弟子说法是法，是佛法，只要我说的这个法能够觉悟实相，难道那个法就不是法了吗？只要那个觉悟的实相可以用三法印加以证明，难道它不是佛法吗？佛49年讲的文字难道都已经完全被结集出来了吗？我们姑且不要去从这个角度去继续落到训诂学或者是找事实证据来辩论的细论上，因为这个东西无关乎解脱。可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念佛20-30年的老参，就在那种风雨飘渺的情况底下，几乎失去信心。我还够还没50啊，一个没70了。真的，我觉得最恐怖的是坏道人心这件事情。怎么能让他面对生死而无惧？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修行人啊，忝为修行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对，而不是在文艺上追求，在知识上比口舌的厉害跟高低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看看达赖喇嘛就好了。藏教四大派在达赖喇嘛的口中，他有讲哪一派特别好吗？没有哎、欸，真的没有哎、欸。可是我们为什么大水冲倒龙王庙这样子互相？我们应该多去吸引一些其他宗教的信仰者来去认识佛法才对，啊，来去认识佛法才对。我觉得这个观念上，我今天为了这些事情真的是心胸这种有一种情绪在澎湃着。我已经很久不去谈这些事情，什么大声小声的事情，我很久不谈了。我这从去年带于其是六人的班以来哈，我其实蛮多的时间都花在解释。其实是声闻教的法上面，我也一直在提倡说，所谓大圣的修行人也应该要好好的学习所谓南传的所谓声闻的教法，因为声闻的教法是恶道之良的根本，就是世间道跟出世间道的根本，非常重要的根本，它是来改变我们的凡夫习气一个很有力量的方法啊，一种方法。如果我们今天忝为大圣，而对那些所谓声闻教法完全不屑一顾，我们的习气不改，你以为我们自己叫大圣就自然变大圣了吗？不然的。所以呢，我觉得两方啊，都要在自己心态上稍微 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所以选极论，尤其极论到了后面道品那一段的时候很精彩，他讲到三圣共修的那种心态，三圣共修的心态，大家都是为了要去解脱，道唯有一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解脱，解脱烦恼，转变我们凡夫的感受，不要再去造业受报，这件事情绝对是共同的，问题只在气理跟气机的差异而已啊！哎，讲多了，傻话。不过这个事情让我今天心情不好的一天，所以为什么啊？我又在找借口了，对不对？喝那么多咖啡还是不对的啊！好，由此就说了，由此想故呢，构化种种诸法相类，随所见闻觉知之意呢，起诸言说。我刚才就表现了这个东西嘛，不是吗？我跟那个师兄同取一个法相哦，对不对？我们的见闻觉知能力我也没比他好到哪里去，可是我们用出来的言说不同，他用出来的言说就是风雨飘渺的那种生疑的心态，我出来就是这种斩钉截铁，对不对？恨不得把别人这样子掐在那个眼前，你给我搞清楚，你给我说明白，对不对？我如果我真的观念错了，请你把我变倒，没有关系，对不对？趁我还来得及，如果我真的是错的，你真的是对的，麻烦变倒我，我相信你。所以我是觉得啊，我们应该要学习有一点印度当时的风气。那当时，你看各位知道玄奘法师在那边呢、啊，辩经呢、啊，对不对？他写了那个，写了慧中论，挂在墙头上，大家去揭榜。你哪话都搞我编，对不对？你把它摘下来，变倒我，对不对？最后没人变得倒他，大家明着来嘛。对不对？不要各自作书作论，然后在背后说人家的是非。好，现在记得印光大师讲的，他见自己的，不要见别人的那个。谭经也讲了，见自己的过谦，不要看别人的是非。戒菩萨戒里面也讲，四大重罪之一就有自惭愧他。我们可以一直尽量的讲，我这个法怎么修怎么好。什么地方不够好，我可以怎么样用助行配合，对不对？这个才是每一个人的正法啊！我怎么又说到这个东西上去了？ Anyway， 就是随所见闻觉知之意呢，起诸言说啊，对，就是跟意思。好的，底下呢，我要把想运一定要讲完哈。好，接下来一段的，这是杂集论的文了啊。倒数第三行，他说：见闻觉知意者，言所受是见意，耳所受是闻意。自然思构应如是如是是觉意，自内所受是知意。我这边先不解释，我就取那个魁伽法师的述记来解释。各位知道我要断句断在哪里哈？就断在意的那个下面就对了哈。好，这边总共解释什么叫见闻觉知。见就是耳根的受，闻就是这个耳根的受。好，那么觉呢，其实就是意根的受。知呢，就是鼻舌身三根的受啊，这个呢下面会讲，我们翻过来170页，第一行下面就有说了，故言眼所受有没有是见意，此说眼根名为能见，这是一段，耳名能闻，这是一段，这样了解吗？好，底下呢独生意识，记得独生意识都画起来，不要只是画意识哦，因为意识有三种啊。这边讲的就是独头意识，八识归集颂里面所讲的独头意识啊。独头意识呢，就是这边所谓的觉，了解吗？什么叫自然？自然就是不依他，不依别的，自己这一方独独的、单独的升起，就是说不缘法尘呢、啊，你的一根不缘法尘生出的独头意识。就是自己胡思乱想的意思了，啊，不是误会了，不是误解了外面的境界，而是根本外面没那样的东西，自己就在这一头升起了胡思乱想，啊，升起了胡思乱想，啊，这是这里所讲的东西。然后呢，好，如是名为觉哈。那么彼等，那旁边，我跟各位学长讲过，只要看到等旁边，就要把它补满，等什么？鼻什么舌身，哎，对对对，就这三根，鼻舌身 那眼耳鼻舌身都有了，对不对？加上意识里面的独头意识啊，还有五俱意识没有包括在内，因为五俱意识跟其他的混淆了，所以不能够再讲它是见啊、闻啊、觉啊、知啊，都不能讲，只有独头意识。那狂乱意识也不能够讲见闻觉知啊，所以我们讲意识有三种状态啊，有四种，还有一个散位意识啊，那个也不是见闻觉知的觉知。所以这边的觉知呢，是指独头意识说的。好，我们再看看瑜伽师利论第二卷所说的，在倒数第三行下面，由此。瑜伽第二卷说，见就是所谓眼根现见外色。既然现见，请问它是限量、比量还是非量？限量，所以请可以在旁边写一下。所以呢，见就是限量。好，闻呢？闻为就是所谓从他闻起言说。既然是从他，对不对？从他。就是依着别人所发出来的声音，然后你去推论，你去理会他的意思。所以请问这个是限量、比量还是非量啊？比量是需要思维，是需要推论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啊，闻起的那个起的旁边呢，就给他写比量，因为他还要这个一个起一下，就是推，给他推论一下。因为声音如果对一个外国人听我们的中国话，一马听阿伯，对不对？同样一样有耳闻哦，一样闻声哦。可是因为他不懂闻，不懂这个闻的意哦，所以没办法相应哦。所以他要思维，他要推论，他有一个推论的能力，才有办法去了解你的意思。所以他不是限量，不是一接触就明白的啊。一接触之后呢，还要靠先天已经具备的一些知识。啊，合用推论之后才可以得出结果啊，这是闻。那什么叫觉呢？觉就是所谓不成见即不成闻，就是简别前面的两门。前面呢就是现见嘛，跟从他闻嘛。那什么叫觉？觉就是不成见也不成闻，但是呢从自己细视这一头，自己思维称量观察。称量观察，称量的意思呢，就是当真的意思，把自己思维的当作真了，真实有的，当真了。称就是当的意思，量就是真的意思。啊，把它当真了，把自己想的东西当真了，这就是称量观察。当然，好像有那么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就自己自作多情啊，我就开始开始自作多情，觉得说，哎呀，这位师姐大概有一点对我的好感，对不对？一直在旁边观察，哎，果然她对我一笑、二笑、三笑，于是我就跑到她家里去了。你要嫁给我吗？啼笑一巴掌打出来，这就是李白的吧？不是唐伯虎的三笑姻缘，这就是自作多情的结果。你把你自己自作多情的当真了。于是呢，你就一直等等等等合于你心意的讯息出现。人家笑也只是客套的笑，他对所有人也会礼貌的笑一笑，可是你就是会把他解释，因为你就在等他的回眸一下。终于等到了，你就说，哎呀，我们心灵总算相会了。就是这样，这叫称量观察，这就是独头意识啊，这就是觉。哎，我们所谓的觉是什么？所以请问这个觉是限量、比量还是非量啊？绝对不是限量，不是比量，也通常可能是非量，懂吗？啊，一定是比量的。可是比量称为比量，是说真的了，你推论还推论对了，那才叫做真的比量。如果是好像比量，可是事实上的证明你错了，那毕竟还是非量，没有那回事。好，非量就是不是真的啦，啊，不是真的。比量就是好像真的，啊，但是没有决定真的还是假的，要等待证明。啊，限量就是我确定是真的，我确定是真的，就是这三句话的意思了。好，我们看知是什么意思？知就是所谓内所受、所证、所处、所得，有四门哦，啊，四门哦。这个我留在下个礼拜再跟各位分门解释了。这就是知，知这件事情 是修行的重点。我们讲啊，知之一智啊，知这个智啊，众妙之门就在这里。我们讲啊，要知其入，知其出。但是楞严经又讲，不要知见又立知，懂吗？嘿，那个知这个字啊，就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包括三无漏根当中呢，就有已知根，有没有？哎，就是那个知非常重要。所以这边的见闻觉知，我们最重要的是见跟知这两门非常重要。那个觉呢，不能当作是觉悟的觉，因为这边的觉那个位置很低，只是同样都是那个字而已。好，我们这边不多做解释了，下礼拜再讲。那么到了瑜伽师论卷93的时候呢，他就进一步去抉择他的深意。他说，见跟知这两门呢是限量，是限量，好，是限量所设。那么觉呢是比量，但是呢，请各位夸胡，也很可能是非量，因为比量有真比量跟事比量，啊，所以他统一的讲就讲比量。好，如果它不真，它就变成非量了。那么闻呢是圣言量，所以你可以知道，这里所谓的闻是所谓的闻所成慧，请加上所成慧这四个字，因为不是闻所成慧呢，就不是圣言量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平常听到一般狗猫的叫声，怎么是圣言量呢？啊，或许你可以听到狗猫的声音而觉悟有情无情说法，那或许也是圣言量，也不错。但是呢，那是你比量思维的东西。所以这边所谓的闻，指的是闻所成慧，是对卷十八闻所成慧那一章说的啊，见闻觉是对那一章说的。好，所以这边是配到限量比量这边所谓的。好，我们把最后一行讲174页。我们讲完再休息哈。好，这边倒数第五行这边的最后一句话，这是杂集论的文呢。他说，诸言说者为全变义，全就是诠释啊，全就是诠释，变就是言论的意思啊，就是对言论再加以解释啊，全变义就是对言论加以解释。那在这里呢，我要写四个给各位回家做一点功课哈。我上礼拜大概也曾经讲过了，这边呢，魁星法师就做了一个数学题，在他的这个底下当中呢，你看我们看看他的那个魁星法师的数记的文呢，你看第一行倒数第四行这边写说，所谓全变呢，是指什么呢？是言，就是说事事如是，非不如等，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到底是这样子还不是这样子，这就是全变的意思。全变就是去解释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当真，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这个就是全变的意思。好，瑜伽师论论第三卷呢，他就举出八种全变。那么圣非圣言各有四种，这边所谓的圣，请各位画起来。圣者，什么叫圣？圣不是圣人的意思，圣就是与事相应契时名圣，就是你的言说。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言语跟所谓的实相两者呢是相应，而且契，那么契是契实，相应是实相能够相应言说啊，相应是这个方向，是实相相应言说，言说契会实相，啊，是两句话统合一句话说。但是在实相跟言语中间还有两门，我们看这边底下的话，他说，圣者与事相应契实名圣，即是底下有这几个字啊，依实说诸事义。非正果圣，不是正果的那种圣人。那么非圣，非圣就是跟那个事情并不相应，也不契合实相啊的意思。那么此圣言有四门，就是所谓实见等而言见等。简单讲一句话说，你真的见到了，而你也说见到了， 就是实话实说的意思。可是这句话背后呢，有一个东西，就是见相。见相有一个实相，可是你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啊？你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对不对？你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啊？那实相有两种状况，第一种是有的，是那回事的，是一个呢是不如是，一个是如是，一个是不如，不如是，有没有？那见呢也有两门，见跟不见，有没有？好，所以就开始就配了哈。好，然后呢，言语这边呢还要有一门，好，请过来看。圣言士者为实见等而言见等，实不见等说不见等，对吧？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真的见了，你说说见了；你没有见了，你就说没有见，对不对？那这个叫做圣。那么非圣是什么意思？你见了你说不见，不见了你说见，这叫做非圣。好，这样了解吧。好，那么于是呢，你看非圣士者呢，就是所谓实见等言不见啊，不见等，实不见等呢而言见等啊，你就是等等的意思了。此八呢各成二啊，各二成十六，就是底前面的四四不是有八门了吗？这个八门呢各二成十六，怎么出来的？我们下礼拜会画表给各位看，重点在底下这两个字，祥与有乖，复成十六。我们这一门是在讲什么？祥运，对不对？可到现在为止祥还没有出现，所以这个时候要把祥出来。祥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上礼拜跟各位讲的有一个实相，可是问题实相就像我是真的打雷了，对不对？可是问题这个打雷了你有没有听到，是见不见的问题。你也听到那个声音了，你认不认为那是雷声，还是你以为人家在敲打墙壁，对不对？你可能想错了。你见的，你见闻，见是指见闻觉知的，你也相应到了，你是受到讯号了，也真的有那个事情，你也受到那个讯号了，可是你想错了，对不对？那也可能想对，你也可能想那是雷声。我上这个例子都是上礼拜我有讲过的哈。然后呢，你告诉别人也说那是雷，可是有些时候呢，你会不如语，你不那么说，对不对？你不那么说，所以你看想也有两门，对不对？想对啦，想错啦，对不对？言语呢也有如跟不如的问题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好，于是呢就可以去配啦，就可以去配了。所以你看中间有这个真，这个我们用逻辑的辩证来讲啊，这个真，这个真，这个真，这个非真，对不对？啊，这个真，这个真，这个非真，这个非真。那很可能是什么？这个想错了，也讲错了，可是歪打正着，却刚好对了实相，懂意思吗？啊，不然我是根本不会看股票盘的，我不会看。我也没有见到那个股票的盘，可是我就胡说八道，我就胡说八道啊，都啊好丢啊，人家就以为我会报名牌，懂吗？所以如果你只是检查说一个人讲的跟实相是不是吻合啊，就是认定对跟错，危险呢，危险呢，懂吗？所以事情构不构成真实啊，是需要小心的。啊，是需要小心的。所以有人说为事啊无聊，搞那么多分析干什么？可是问题是我们要从常识啊，这个人情世故的一些道理上，以及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上，自己去思维一下嘛。我们是不是在这些事情上都是太马耳东风了，太吊儿郎当了，太不以为然了，对不对？搞了一堆麻烦之后呢，还要去学一堆武功来破烦恼，你不觉得无聊吗？最好的方法就是不造烦恼，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思考随时随地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嘛，就是一念心，对不对？觉性现前，如见如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这个意思。你根本不去取相攀缘、胡说八道、颠倒妄想，这些雄厚修行了， 学员不是一品一品断，还行完，真的太慢了，啊，真的太慢了，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学，好，所以我刚才这样的解释，各位大概可以少分的感受到享运跟受运的重要性，所以很多的修行的关键都在对享运跟受运的观察上。那么如果这些把关把不住，到了喜运都没有救了。观念已经成熟了，受已经是具体的。我跟你讲，一旦有了意念了，你不说，你不照做都难了。你不难，非常非常难的，挡不住了，挡不住了。动身发语，动身发语，毒为罪。这个毒头意思啊，恐怖呢。只要你想让它生，它就不得不生。于是你把它解释成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骗笑，关不住享受运，才会这样。所以呢，禅定都在降服想跟受，禅定的功夫都在降服这两个心所，这两个心所呢能够观照清楚啊，哎，你就有少分的定，定得下来才可以生慧啊，才那个慧门才可以开、啊，不然很难的。你每天要去对付这么多复杂的意念纷飞，然后呢这么多的感受在那边刨却我的心，对，挖我的功德，你不要花在细苗去修行。没法度，真的没有办法。所以修禅定对修慧来讲，为什么有它的必要性？就是来对治、观照、享运跟受运。所以请各位呢，千万用点力量哈，好好的在生活当中观察一下这两运。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下礼拜我们就讲行运，我还是没有办法赶完，我有点急啊，赶快点把卷身讲完。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圆满。